我们从撒母耳记第三章看到比喻的情况，在第一节说，同时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一个传道人到这种地步非常的可怜，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一个祭司，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应当常有耶和华的言语，常有默示，好把他得的默示和言语能够传出去。祭司见了堕落，以利见了堕落，不但是那样，而且在第二节形容他一日一律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，因他们有末世，言语稀少，因此他堕落。这说到他的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，这说到的身体老了，是这样。但是可惜他这个灵眼也是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那么在这时候，童子撒母耳还是个童子，侍奉神，他有三次听到呼叫他，那么他是童子了，他就以为是以利呼叫他，其实不是，那是神亲自呼唤他。他两次到以利面前，那么以利就跟他说，如果你再听见这个声音，你就说我撒母耳啊，撒母耳。撒母耳回答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那么在这时候第三次听见神的呼叫他，所以他就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在这时候神的话就把以利的事情告诉撒母耳，说到他的咒诅，说他将来的情况。那么这个地方他也把这个情况，他儿子的情况给他说了，那就是三章十三节，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制造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，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一家遭神的咒诅，并且他们别管献多少东西，别管献什么，都不能赎他们的他的罪。这说到，特别说到他的事情，说到以利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制造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们看见以利的儿子属于堕落，就是因为他的父亲知道他作孽，但是不禁止他。在这里头就提到我们一个人，关于他的子女应当负责任，不但为他们祷告，也让他们所做的恶事也应当禁止他们啊。所以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制度，只有一个孩子，只许生一个孩子，那还得当宝贝，把孩子惯得不得了，不像样子，这是应当提醒大家的。如果你不你自己的孩子作业，将来神的咒诅 也领导你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儿子，两个儿子同一天死的，岳慧也被掳去了。那么以利一听见这个事情啊，因为他年纪老迈了，也就当时也就死了。接着我们看见以利他的结果就这样。在第三章同时也看到这个童子撒母耳的情况，那么里头说到非常的好，第十九节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同在，使他所说的那说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，就很清楚。我们看见神要立撒母耳做先知，继续以利的事情，所以看见撒母耳长大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所以他所说的预言所说的话没有一个落空的。从但到别是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作为先知，形容犹太全国，这句话他们是常那么说的。从但到别是巴，这是表明以色列的全景，以色列全国就一个话道来形容。那么在这后，以色列人都知道了耶和华立撒母耳做先知，但是以利还记得吧，他说立他的儿子做先知，这不对，但是人所拣选的，人所立的必不能成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看见很多的所谓牧师，根本他没有神的呼召，是人立的，完全是用人的方法去做的，所以他们做不出什么工作来，好像以利家的那两个儿子一样。我以为这个地方说到耶和华立撒母耳做先知，因此他不但做先知，而且是神的启示引导他，他说出神的话，那是二十一节所说的耶和华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，这是一个先知，一个真先知，一个真传道人所该有的。耶和华把他话漠视给撒母耳，撒母耳再把这个话传遍以色列地，所以他所传的不是自己，乃是得到漠视而传出来的，这是一个先知，一个传道人。那么在这时候我们看见非利士人是以色列敌人，那么他要在第四章他要打仗安营，跟非利士人要打仗。在这个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打败了他，两个以利两个儿子同日也被杀了，岳贵也被掳去了，以利98岁了，眼目发直，也不能看见什么。那么那是打仗，从这时候回来的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以利，以利所关心的还是他的儿子。那么报信就说了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民众被杀的甚多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非尼哈也都死了，并且上帝的约柜被掳去。他一提上帝的约柜，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，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，因为他的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。这就提到以色列，以利做以色列士师有40年。这个以利的事情就说完了。 那么在这时候呢，他们的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，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，问他们说：“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？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。”再接着他们的打算把约柜送回原处，那么他就把有一辆车用牛拉着把它送到以色列地区。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看见约柜来了，他们都非常的喜欢，因为约柜代表神的同在。但是现在虽然有约柜，以色列人也不能与他们同在，因为他们犯罪得罪耶和华。那么在这时候呢，他们让第一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，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再接着，撒母耳是先知，是祭司，他就对以色列全家说：“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，他必拯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手。”以色列人就除掉除巴利和亚斯他录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一次非利士人来侵犯他们，这时候就以色列人为他们撒母耳为他们祷告，再接着他们借着祷告胜过敌人，打胜仗，胜过非利士人。当他们打胜仗以后，那么在这时候又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撒母耳在第七章第十二节将一块石头立在米示巴和山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利以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这是打胜仗做纪念，做什么纪念呢？就是将一块石头立在米示巴。我想这个石头是相当大的一块石头，给这个石头起名叫一遍以谢。一遍以谢这四个字到什么讲呢？就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当以色列人看见这块石头的时候，就知道有神的帮助，他们才能够战胜这个非利士人。那么在今天我们应当回忆我们的过去，有人呢也是把这个以马内利这四个字儿放在他们家里头，或者写在纸上，写在墙上。那么以利这个以示玛利呢，以马一内利呢，那是表明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那么在这一遍以谢，我们也应当把它写在墙，贴在墙上，写在纸上，贴在墙上。那意思说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，纪念神的恩典。我们回想我们这一生都有神的恩典，只能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，这是我们应当有感谢的心。神不但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他到如今他都帮助我们。到了第八章，到了撒母耳上第八章第一节，就说到撒母耳 年纪老迈，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士师。这些我们看见还是他的错，看见撒母耳老了，谁来继续他做侍奉神，谁来继续当祭司，这个不是人力的。可惜撒母耳立他那个儿子做以色列士师，这是不对的，那是出于人，不是出于神。那么这个儿子什么情况呢？第二节，长子名叫约珥，次子名叫亚比亚，他们在别是巴做事实。第三节，他儿子不兴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枉屈正直。这点我们看见很清楚，人所设立的事实啊，他们跟他的两个儿子一样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枉屈正直。你看现在人所立的传道人，人所立的牧师，人所立的，他们就是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枉屈正直。今天的教会牧人也是这个样子。那么在这时候，撒母耳年纪老迈了，他的儿子也不行他的道。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长老向他们有一个要求，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在这时候，撒母耳老迈了，他的两个儿子也不信他的道，很自然他们要求，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我们说这个请求是不对的，不合乎实际旨意。他们要立一个王，要治理他们，像列国一样。第一个，以色列国，以色列人跟别的国家不一样，他们有王来治理他们。但是以色列国，他们需要神做王来治理他们，不需要别的人给他们做王。另外呢，像列国一样，以色列人不能像列国一样，因为以色列神的意思要神亲自治理他们，做他们王，可他们不满意，他们要求撒母耳给他立一个王治理他们，好像列国一样，换句话说，好像世界一样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应当让别的事情、别的人来做王，应当由他们，这才对。另外呢，他们的行为也不应当效法世界，好像列国一样。一个基督徒应当让基督做我们的王，管理我们一切，而且我们的生活、行为、思想、动作都应当分别为圣，不应当效法这个世界，这是我们该注意的。再就是长老请他立这个王，撒母耳也没有话可说，因为他两个儿子不信他的道。那么在这时候，撒母耳就祷告，看了吗？不是遇见什么事情不能办，不是怎么办，要祷告。第六节，第八章第六节，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那么在这我们就看见神的旨意有两种， 一种是神直接的旨意，一种是神许可的旨意。神直接的意思，神要做他们的王，但是他们拒绝，他们要求另一个人来治理他们，做他们的王。从这里我们看见，不但是撒母耳不喜欢，更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，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行动行为，一辈子要遵循神的旨意。再就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有更新心意，更新而变化。注意，我们应当遵循神的旨意，不应当落在神许可的旨意里面。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而行，神要赐福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常常我们是随着自己意思做，我们就落在那个神许可的旨意在里面。所以我们应当寻求神的最好，不应当落在神的次好里面。所以我们注意，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堕落了，犯罪了，他们离弃耶和华做成王，落在一个神许可的旨意里面，这是非常的可惜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在这时候也是吩咐他们啊，撒母耳给他们说，你们要一个王，将来那个王对你们是怎么样。第十节，八章十节，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，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，他必是为他赶车跟马，奔走在车前，又派他们做千夫长、五十夫长，为他耕种田地、收割庄稼、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，必许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、做饭、烤饼，也必许你们最好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，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，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，又必取你们的仆人、婢女、建造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，你们的羊群必取十分之一，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。那时你们的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。那么撒母耳把这个利害都给他说了，你们有一个王，王要怎么对待你们都说了，但是百姓却不肯听。第十九节，百姓却不肯听撒母耳的话，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群的话，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，为他们立王。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各归各家去吧。在这时候，他们撒母耳给他立王，得神的允许，也告诉他们利害，所以以色列人就陷入在神许可的旨意里面。在这个里头，他们要求立一个王。那么，在这以色列国头一个王是谁？啊，就是扫罗。那么把第九章来告诉我们，有一个便雅悯人，名叫基士，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元孙，比格拉的曾孙，希罗的孙子，亚别的儿子，是个大能的勇士。再给我们看见 扫罗的家谱。犹太人很注重这个家谱，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很注重家谱，不过现在人对于家谱这个思想就很淡薄了。但是有一个人啊，亚别的儿子，这个人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或者说他是个财主，他有这个人，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。这个扫罗什么样呢？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我一头。这就我们看见扫罗个子很大，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够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我一头。我们看这种情况，你看这真是好，这样的人配做以色列的王。那么在这个扫罗，在这个时候，扫罗的父亲丢了一头驴，那么他就叫他儿子说，扫罗，你带着一个仆人，你们去找驴。扫罗就过了以法莲山的山地，又过撒利沙地，都没有找着，又过了沙林地，驴也不在那里，又过了贝亚米林地，他还是没有找到。这就我们看见扫罗以谦卑顺服，他儿子叫他找驴，他就去找驴，找了那么些地方都没有找到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扫罗就对跟着他的仆人说了，我们不如回去，恐怕我父亲不为我挂心，反为我们担忧。在这我们看见扫罗说是好，去找驴做件卑微简单的工作。他就找了半那么些天没找着，他就给这个他的一个仆人说，我们回去吧，我们出来那么些天都没有找着，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了，反而为我们担忧了。他实在是好，能够想到他父亲啊，靠他父亲为他来担忧，他这想法非常的好，怕他父亲为他担忧。我们一个基督徒应当跟从神，应当注意神的话，应当注意圣灵的感动。但是在这时候，有很多的基督徒今天使圣灵担忧，这就不对了。我们应当注意啊，应当听圣灵的话，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担忧。那么仆人说的话很有道理，但是仆人说在这个城里头有一位神人，是众人所尊重的，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，或者他能够告诉我们说当中哪条路指示我们。在扫罗在这儿听仆人的话，很谦虚的听仆人的话。好，那么在这个扫罗就说了，我们若去见神人，我们有什么可以送那人的呢？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，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，我们还有什么没有？仆人回答说，我手里有银子一色和勒第四分之一，可以送那神人，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。再就我们看见扫罗的谦虚，听他仆人的建议，怕他父亲担忧，而且想到我们见神人不能空手，拿着什么去见？我们出来那么些天了，带的食物也吃完了。仆人说，我这里还有点钱，还有点银子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送给神人， 好，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扫罗说，扫罗对他说，你说的对，好，我们去吧，我们去见神人，到神人所做的城那里去。他们一进城，遇见几个少年的女子出来打水，就问他说，仙剑在这里没有？萨摩尔在这里没有？那女子回答说，就在这里，他们向前去就见了，进了城就见了萨摩尔，要在那里献祭。他们看见他以后，他还没有到，因为是这个要献祭，萨摩尔不来，他们不能吃鸡肉。那么等到萨摩尔来了以后，注谢了以后，这才能吃。那么在这儿他们去了，遇见他，他们进了城，见了萨摩尔，萨摩尔就迎着他们来。扫罗没有到前一日，耶和华已指示他，撒母耳说，明日这时候，我必使一个人从贝亚民地到以色列来，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他必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，就眷顾他们。这是撒母耳没有见扫罗之前，圣灵已经启示他，在明天这个时候，有人要来见你，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撒母耳看见扫罗来了，撒母耳以后啊就对说，看呐、啊，这人就是他，他必治理我的民。扫罗进了城，到城门那里，走到撒母耳跟前，就问，请告诉我，这先知先见在哪里？撒母耳说，我就是先见，那么你在我前面上丘坛去，因为必在那里，我必与你同席啊，明天早晨我送你去，将你心里事都告诉你。至于前三天你说丢了几头牛啊，你心里不要，丢了几头驴啊，你们心里不要挂念，已经找着了。在这个他就说，以色列众人说仰慕的是谁呢？不是仰慕你吗？你和你父的全家。扫罗说，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吗？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吗？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？撒母耳见了扫罗要庆贺他，因为他要做以色列的王。但在这个时候，扫罗还是非常的谦虚，哎呀，我是谁呢？我怎么能够做以色列王呢？在以色列支派当中最小的是便雅悯支派，我在我的家也是最小的，你怎么会对我说这话呢？那么于是在这个时候，他们说完了以后，他们进了客厅，他们吃了鸡肉。在这个时候，扫罗撒母耳拿出一瓶油来倒在他的头上，高撒母耳，撒母耳高扫罗做犹太的王，做以色列的王。这是扫罗被高被呼召做王的事情。那么扫罗撒母耳高他以后，他们就分别了。从此以后，扫罗要受感动，扫罗在这个时候也受感动，也是说话。这里接着提到扫罗重生的经验， 扫罗出生的经验。撒母耳离开的之前，给扫罗说了一个谎，说了谎，把预兆也说了。那么我把它念念念。那就是第二节，第十章第二节，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境内有谢沙靠近拉杰的坟墓，要约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，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，现在你父亲不为你不为驴挂心，反而为你担忧了。为我的儿子怎么才好呢？你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他国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，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，一个带三个饼，一个带着一批带酒，他们必问你安，给你两个饼，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此后你到神的山，在那里与有非利士人的访兵，你到了城的时候，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，前面有鼓瑟的、击鼓的、吹笛的、弹琴的，他们都受感说话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。在这我们看见撒母耳临走就告诉他说，要遇见这些事，你也要圣灵也必大大的感动你啊，你也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要变为新人。我们从这个时候就知道，扫罗在这时候他已经受了圣灵，也是成了新人了。这是这事当天都应验了。那么特别是第九节了啊，在第十章第九节，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，上帝就赐给他一个新心，当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。这就我们看见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，上帝又赐他一个新心，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。今天我们跟随耶稣，或者我们相信耶稣，加入教会也受洗了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新心啊？在基督里才是一个新造的人。如果有人在基督里才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在今天你是不是因为相信耶稣以后也有一个新心，人生有了改变了，什么都有了改变了。说很多人他们光是在头脑接受耶稣了，但是确实没有改变，没有一个新心，说他的行事为人说话一切也跟普通人一样。我希望你也应当也接受一个新心，做一个新人啊。要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是一个信耶稣人应该有的经历。那么在这个撒母耳就是给这百姓说话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呢，谁能有资格做犹太国的头一个皇帝，做以色列王？他们就用一个方法呢，就是要抽签。啊，我们中国也是有这个方法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定罪，我们摇签吧，我们要抽着谁是谁。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来抽，大家来抽签，哎，抽来抽去就是抽到扫罗身上了，也就是神所预定的。哎，那么扫罗上哪去了？这个找扫罗，那需要找他。那么念21节。十章21节，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照宗族祭天来， 旧支书马特利族从其中的右支书基士的儿子扫罗，众人找他却找不着。在秋天的时候，虽然扫罗知道这个事儿啊，扫罗知道这个事儿，知道撒母耳也高他做王，但是他没有，大家去哪去了？找不着他。那么22节就问耶和华说：“那人到哪里？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他藏在器皿中了。”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。他站在百姓中间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撒母耳就对众人说：“你们看耶和华这拣选的人，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？”众民就大声欢呼说：“愿王万岁！”我们再看见撒母耳，扫罗是个谦虚的人，藏在器皿当中，后来把他找出来了。撒母耳就宣布：“这个人就是你们所要的王。”老百姓非常喜欢看他，比众人高过一头，啊，就喊。愿王万岁。那么在这时候，撒母耳就把他们遣散了，你们都回家去吧，就各回各家去了。那么上一群人要拥护扫罗做王，跟随他，但是也有些人不赞成。27节，但有些匪徒说：“这人怎么能救我们？”你就藐视他，没有送他礼物，扫罗却不理会。我们看见扫罗被一些匪徒议论说：“这个人他怎么会能配？他怎么能够做我们的王呢？”在这扫罗被人误会，被人评论，也不送他礼物，也不向他致贺，扫罗却不理会。所以这都是扫罗的长处，不但在谦虚，一攻击他，说他，他却不理会。我不知道你今天有人误会你，有人批评论断你，有人说这说那，甚至没有的事也加在你头上，毁坏你的名誉。但你听说这个事儿，你是什么态度？扫罗的态度不是那样。扫罗虽然有人藐视他，也没有送他礼物，扫罗却不理会。应当有个原谅人的心，应当有个饶恕人的心，这是我们应当向扫罗效法的。那么在今天，亚门来侵犯他们，扫罗知道了以后，扫罗在头一次开始领兵打败亚门人，突击战争的时候，你看这会儿，扫罗虽然被围王了，但是扫罗还是在家里耕种地，在家里的耕田。啊，那么在第十一章第四节和5节，扫罗奇怪看见百姓怎么都哭的，他就问是怎么回事。那么他们的这时候就给说了，第5节，11章第5节，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，问说：“百姓为什么哭？”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。扫罗听见这话，就被上帝的灵大大感动，甚至发怒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扫罗还是去种田，还是去种地。一看百姓这个样子，这是亚比人对他们说的话， 扫罗在这听这些话以后就发怒，甚至生气啊，岂敢欺负我们以色列人。可是在扫罗没有得胜，没有得的力量之前，有一个经验，扫罗听就被上帝的灵大大的感动。如果没有神的灵大大的感动，他不会做什么工作，不会得胜。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得胜仇敌，得胜的肉体，得胜的世界，都有得胜的复活，也是要靠耶和华的灵。那就神圣灵感动他，给他力量，再就是非常的生气，把这个牛切成筷子，传送到以色列全境，你来都起来跟从扫罗。再就是扫罗和撒母耳，他们领兵打仗，就是他们打是胜仗，在胜仗。那么这就有人打是胜仗以后，就有人说了这话了，他们早就看不起扫罗，扫罗就看不起他。在这扫罗领导他们打的是胜仗，那么这些匪徒们呢，就有人说了。第十二节，十一章十二节，百姓对撒母耳说：“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？你是谁呢？可以将他交出来，我们好杀死他。”扫罗听了这个话，注意啊，十三节，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实行拯救，所以不可杀人。今日以后啊，在我们当中实行拯救，所以我们不可杀人。虽然他们嫉妒扫罗，但是扫罗并不报复，并没有杀他。别人说这些人看不起你，应该把他杀了，但是扫罗不是那样。这扫罗长处不嫉妒人，不报复人。那么在这时候，他们向神献了平安祭，他们就各归各家。就去了。在第十二章，我们就看到撒母耳知道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他们就最后向撒母耳最后向以色列人表白自己啊，这是在第十二章啊，在第十二章你可以听一听。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：“你们向我所求的，我已经应允了，为你们立了一个王。现在，这王在你们面前。我已经老了，我已经年老发白了，我的儿子也都在你们这里。我从幼年直到如今，都在你们面前行。我在这里，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。”受高者面前给我做见证，我夺过谁的牛，抢过谁的驴，欺负过谁，尿带过谁，从谁手里受过贿赂，因而眼瞎呢？若有，我必偿还。我们看见撒母耳这一生做祭司领导他们，是多么清白的一个恩官，是多么清白啊！他说，如果我在谁手里受过贿赂啊，因为受贿赂眼瞎，若有的话我必偿还。有没有谁欺负过你们，虐待过你们？在这时候，撒母耳跟他那么讲，百姓回答说没有这事。撒母耳给他们表白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撒母耳还是对他们说，还是这样警戒他们。他说，第十六节，十二章十六节，现在你们要站住，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，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？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打雷降雨，是你们又知道 又看出你们酋利王的事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。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，众民便甚惧怕。耶和华和撒母耳在这个时候，撒母耳最后跟他们说，还是跟他们说，你们立王这件事情是大罪啊！现在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？但是我祷告求耶和华打雷降雨，证明让你们知道你们求立王这个事在耶和华面前是大罪。所以撒母耳在临老了还是这样警告他们，你们立王这个事情是大罪，是个大罪。为什么立王是个大罪？我不知道你想了没有想，因为耶和华的旨意，人的心思要做他们的王，他们拒绝神做的君王，而自己立王，那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撒母耳给他说，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。我们犯罪，什么是大罪？就是我们不听神的话啊，老是自己拒绝神的话，那就是大罪。你不要以为那是小事，但是神看却是个大罪。那么回想我们自己，有多时候都是自己偏行己路，我们自己当家，我们自己做，不是神的旨意。我跟说这个一看是小事，在神的看是一个大罪，是对于警告我们。虽然百姓这样的犯罪，撒母耳临老了还是为他们祷告。所以我撒母耳就希望啊，也跟他们说二十节，第二十节，撒母耳对百姓说：“不要惧怕，你们虽然行了这事，但是你们不要偏离耶和华，只要尽心侍奉他。若偏离耶和华，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，是无益的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，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下你们。”但是他撒母耳还临老的时候还是告他们说，如果你遵行神的话，神还是不偏，也还是赐福给你们的。这第二十三节有一节圣经很重要，二十三节，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。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要做三件事情。头一件，我不停止为你们祷告。第二个，如果撒母耳停止为他们祷告，是得罪耶和华。第三步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，叫你们敬畏神。所以我们在这看见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撒母耳是祷告的人。撒母耳说，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如果我停止为你们祷告，我是得罪耶和华。停止为人祷告是得罪耶和华，在这个地方看见代祷的功效，代祷的必要。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讲道的人很多，但是做代祷工的人并不多。专门做祷告，专门为教会祷告，为信徒祷告，为你所认识祷告，那竟然没有，很少做代祷的工作。但是撒母耳却说，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。我们停止为别人祷告，实际是个得罪耶和华的事儿，是个得罪耶和华的事儿。所以我们应当 不但为自己祷告，也要为信徒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为失败的人祷告，为了冷淡退后人祷告，做代祷的工作。今天代祷的工作人很少，要停止为人祷告，这件事情不是小事，那是得罪耶和华。我希望你过去没有重视这个问题，希望你从此以后要重视这个问题，要做代祷的工作，不能做别的，就做代祷的工作，为他们祷告。如果你平时不为他们祷告，这是得罪耶和华。巴不得主在我们当中兴起人来，有代祷的恩赐，做代祷的工作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撒母耳老的时候，给他们说了这些话，并且说了很重要的话。24节，12章24节，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的进行侍奉他，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。你们若仍然作恶，你们和你们的王必同灭亡。上面最后没有别可说了，就是说你们要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，要想念他，你们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大。这是我们的，不但是我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要诚诚的实实的心尽心的侍奉他，还要想念，注意啊，还要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是何等大的事。在今天，我们不但应当爱神，我们应当数算神的恩典，数算神的恩典。所以上面说，你们要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大。我们应当回想数算神的恩典。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到力量。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才想到，在过去如何的看顾我们，多少危险救了我们脱离危险，多少是我们有病救了我们脱离，有多少我们有了患难，有了不能解决的问题，神给我们解决了。我们应当忘了，应当回想想念他向我是何等大的事，能够重新让我们的力量能够奔跑前面的路程。所以我们应当做一个数算神恩典的人。我们每一年在年末的时候，在年初的时候，我们就特别有一个聚会，不但是个感恩的聚会，也是数算神恩典的聚会，数算神的恩典，让我们重新得到力量，让我们能够更有力量的跟随主，更爱他。这个唱诗短歌呀，我想你们都会。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样样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。必能使你惊讶里勤奋哦！我们应当纪念数算主的恩典，因为数算的恩典能让我们重新得到力量来奔跑，让我们更爱主。在过去怎样救我们，我应当想念；在前面的路也是一样，要拯救我们，要深入。因此，我们应当爱主更深，让我们重新得到力量。再唱一遍。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样样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使你惊讶喜喜乐欢呼。撒母耳已经老了，也给他们交代了这个事情。在这时候，在扫罗登基40岁的时候，他做以色列王2年。那么在这时候，他们要挑选人与这个非利士人 来征战。在这时候，菲利士人力量很大。那时候犹太人、以色列人非常的危急，就是窘迫。他们怎么办？他们就自己他们藏在山洞里头、森林里头、石穴里面、隐秘处或在坑中。这些我们看见也是惧怕。那么扫罗在这时候呢，虽然有到了西甲，但是百姓都是战战兢兢来跟踪他。在这次战争之前，撒母耳给扫罗已经定了，说你等我来，我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再去征战。在这个时候等了七天，撒母耳还没有到。在这时候扫罗就急了啊，扫罗我违反了神的旨意，扫罗献祭。扫罗头一个失败就在这个地方，扫罗献祭。本来呀，神的允许让他们对于非利士人啊，一定要灭绝境地。在这时候扫罗犯的错误只是没有忍耐等候，说他自己违反了神的诫命，向神献祭。那么把这段圣经呢，我想给大家念一念。第八节，十三章第八节，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日期等了七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：“哦，燔祭和披燔祭带到我这里来。”扫罗就献上燔祭，这是大错。先知有先知的工作，君王有君王的工作。先知的工作可以献祭，君王是领兵出战，这不是他应当做的事。这就是他就献祭，把他祭献上了。刚献完以后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问他说：“撒母耳说，是说你做的什么事呢？”扫罗说：“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啊，就是看环境了。你也不知道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注意啊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”这是我们看见。撒母耳，你为什么能够献祭？你不，这不是你应当做的事。那么，这个扫罗就说了：“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看环境，看环境，得罪神，而且你也没有按所定日子来。那么，非利士人那么有力量，那么些。”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。看了吗？一个是惧怕，一个是我心里说，我自己想，这都不是。因为遵循神的旨意，遵循神的话啊，你不要说我心里想什么，我不要说那个，按照神的话去做，就祷告了。所以在这扫罗也说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在这撒母耳就责备他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做了糊涂事，有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？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，直到永远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和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”撒母耳就起来，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。在这时候扫罗就责备他， 你是做了糊涂事儿，你不该做这个，你应当遵循神的吩咐啊！如果你遵循的话，听神的话，你的王位呀就得以坚固。现在不是了，现在你的王位并不长久。以后啊，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扫罗现在以后啊，再不能使用扫罗了，因为他是一个违背神命令的人，不听信啊。他已经寻找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，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大卫了。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的人，所以我们侍奉神，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当做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。在今天我们的行事，我们的为人，是不是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？或者我们自己随便违背神的命令，违背神的所安排的，在这时候他们受这个非利士人的压迫，甚至于这个非利士人压迫他们，甚至他们没有铁匠，他们要锉什么，或者铲子，或者犁，或者三角叉，或者斧子，或者赶牛锥，必须到非利士人那里去，因为他们武器没有，在他们那就受气。在第十五章，神命令扫罗要剿灭杀灭亚玛利人，一个也不要丢弃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但是在这个扫罗又一次的失败，那么在这后由这个亚玛利来攻击他，那么他们就扫罗也是召集了百姓给他们征战，那么他们却在这时候打了一次胜仗。在打这胜仗的时候，但是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，在第十五章第三节，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联系他们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，这是神的命令，对亚玛利人不能客气啊，把他们都杀绝了，甚至于男女孩童吃奶的牛和羊骆驼和驴都进行杀死，一个都不能留。这是神的公义，神吩咐他们亚玛利人都要杀尽，连孩子吃奶的都要杀，牛羊一个都不能留。亚玛利人在我们灵性上代表肉体，亚玛利人代表肉体，我们对于肉体不能客气，一点都不能允许他在我们灵性方面妨碍我们灵性进步，一定凡属于肉体的一定要杀绝，这神的命令要吩咐他。但是扫罗在这时又违背了神的命令，那么他们的有了步兵20万，那犹大人也出了1万，他们却是打了一次胜仗。但是在这个扫罗又犯了罪，违背了神。请看15章第7节，扫罗击打亚玛利人，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，升起了亚玛利的王亚甲， 把这个亚玛利的王逮住了，把亚甲生擒逮住了，把众民也杀了。但是第九节，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方的牛羊、牛犊、羊羔，还有一些美物，不肯灭绝。凡下贱的、瘦弱的，尽都杀了。在这我们看见扫罗这又一次来违背神的话。他们把亚甲王逮住了，把众民也杀了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他们却连续亚甲，也爱惜上方的牛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违反神的命令，不肯灭绝，只把这瘦弱的杀了。在这我就看见扫罗谈恋爱，他们牛羊，他们这些美物，不肯灭绝，违背神的话。那么在这也可以给你讲一讲，为什么扫罗不肯把亚玛利王亚甲杀了他？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在历史上也有，我们中国历史也有。自古以来是英雄爱英雄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自古以来，英雄爱英雄。大概你还记得，在三国的时候，关公被困在曹营，曹操对他很好，那真是上马金，下马银，大小宴分三五日，那么好，待关公，为什么把他杀了？啊，自古以来怎么样？英雄就是爱英雄。在近代史也有，但还有人还记得或者不记得？我也不记得他的名字了。你还记得不记得？刺杀这个王，那个人是谁？虽然他没有成功。被囚起来了，啊！但是慈禧太后并没有杀他。这个人是我忘记名字，他帮助了这个孙中山搞革命。他刺了摄政王，本来摄政王应该把他杀，本来慈禧太后把他杀了没有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自古以来都是英雄是爱英雄，啊，英雄爱英雄。那么在这时候，扫罗也犯了错误，他爱这个亚玛利王亚甲，没有把他杀，违反神的这个吩咐和命令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那撒母耳给他说了，撒母耳回答说了，你看在第三节，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。扫罗对他说，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你听这句话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，其实没有。撒母耳说，第十四节，我耳中听见的羊叫牛鸣是从哪来的呢？在这儿我们看见，你说你遵守耶和华的话都遵守了，但是我现在还听见羊在那叫，牛在那鸣，这是哪来的呢？你看扫罗说，第十五节，扫罗把这个错误推在百姓身上。扫罗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，因为他们爱惜上方的牛羊，要献于耶和华你上帝的神，你的上帝，其余的我都杀尽了。你看见了吗？他把这错处推到百姓身上，是老百姓爱惜牛羊，不是我。 这就我们看见他不但犯了错误，不承认错误，还将错误回到了在别人身上。这是人都是那样，我们常常是一样，我们犯了错误，自己不承认，他的错误要回到别人身上。你当初这个夏娃，那个亚当也是那么说，你这个女人她给我吃，她将错误推到别人身上。在这时候，上面向他生气，给他说的很清楚。第十七节，上面对扫罗说，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就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，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王，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，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将他们灭绝尽迹，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掠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责备，他并没有听从神的话。扫罗还是辩护，还为自己辩护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。但是还是放在，还是推在这个亚玛利人，还是没有灭尽，把这个责任还是去卸在老百姓身上。老百姓娶的上房牛羊，但是底下上面给他说了一些圣经，非常的重要，也是我们应当想到的。二十二节，最好是大家都一同念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疲燔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牛充羊的自由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以后啊厌弃你作王。现在我们看见这话非常要紧，虽然我们献祭很要紧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但是神所喜悦的比献祭还要紧，听从他的话。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，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再见，我们看见撒母耳给他说，那么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所以我们看见，这是我们应当学的教训。常常我们以为奉献，我们聚会，我们给耶稣、给主做什么事情，但是这个是好，但是听命胜于献祭，不如我们听从神的话，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个比你献祭、比你做的好事还好。顺服很要紧，顺从神很要紧，但是我们没有说得很厉害了，悖逆神、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罪是相等的，顽梗的罪和拜偶像的罪是相同的。所以回到我们在基督徒走灵程的时候，我们多少时候好像扫罗一样，我们不能够听从神的话，顺从胜于献祭。我们藏在神的面前悖逆，不听神的话，这个跟行邪术一样。常常我们顽梗不化，不听神的话，这个跟拜偶像一样。因此神厌弃扫罗做王就兴起更好的一个仆人，兴起大卫来做王。 在这一章圣经里面，我们注意一节圣经24节，15章24节，扫罗对撒母耳说：“我有罪了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”扫罗知道自己有罪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我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。今天也是惧怕人，是惧怕神。常常我们在行事的时候、为业的时候，常常我们是看环境，我们惧怕百姓，就违背了神的旨意。啊，巴不得主给我们一个心，我们不怕人，要怕神；不怕人，要怕神。所以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所做事，应当小心，不要因为惧怕人，就违背了神的意思。在这个时候，扫罗还不够谦卑，还不像原先那么谦卑，还是要让人，还要人抬举他。这是在第30节，扫罗说：“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一些人面前抬举我，冲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”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，扫罗就敬拜耶和华，好像是有悔改的意思，但是并不彻底。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看见，那他各回各家去了。可惜就在第35节，直到现在，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，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，是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做以色列王。我们看见撒母耳虽然到死的时候没有见他，但是他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啊，这是我们应当有很多人他们犯罪得罪主，我们也还应当为他们祷告，应当为他们忧伤，为他们难过，好像撒母耳对扫罗那个态度。我们并没有那样，我们并不是那样。但还你还记得在新约有一节圣经，那就是加拉太书6章1节。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的属灵人应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。这是我们的该有的态度。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应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。我们知道这个犯罪啊有两种，一个有生命的人，一个没有生命的人。他犯罪现在不受责备，很平安，犯罪也平安。这个可但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不行，犯罪现在不平安，说句瞎话都受责备。那么今天你犯罪我犯罪，我请问是偶然被过犯所胜呢，或者我们像个不幸的人犯罪心里一点不受责备啊？我们一个信徒犯罪是偶然被过犯所胜，我们不是经常犯罪，不是想犯罪，不是偶然被过犯所胜。盼望主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，胜过试探，做一个得胜的人。但是撒母耳却是体贴主的心肠，虽然扫罗犯罪没有悔改，但是他却是为扫罗悲伤，为扫罗难过。好像撒母耳过去说过的：“我要不为你们祷告，我是得罪神。”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这里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？从此以后，扫罗被弃了。那么扫罗就命令撒母耳另外高一个人，高一个和他心意的人 就是大卫，让他继续做扫罗，继续做以色列人，继续做扫罗做王。那么在这时候，在第十六章第一节，耶和华都看出来了。第十一节，你看，耶和华，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看，扫罗，撒母耳为扫罗做王，为扫罗预备役，忧伤难过，不是一天了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我就问他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现在你不要再悲伤了，啊，你拿去高油来，你上伯利恒，在耶西的家里，就在他众子当中，要是我预定做王的，那么你就去。那么撒母耳就听神的话，就来到伯利恒，那么就来到这个当时。他来到耶西的家，这个耶西就好些儿子，那么到他家里有七个儿子，那么到他家里应当高哪一个儿子做王呢？他并不知道，啊，并不知道。那么在这时候，撒母耳到耶西家，就问他，就叫他。叫你们的孩子们都自己啊，都自己要请他们来给我一块吃鸡肉，因为上面叫他献祭，让你的孩子都来。那么他们的孩子来了以后，他们吃鸡肉的时候，上面一看见这个大哥以利亚，他上面心里说，哎呀，耶和华一定是高他做王。但是神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